亲爱的观众朋友您好，很高兴又与大家在此见面。那么法轮功学员在向世人们讲清他们所遭受的迫害的时候呢，经常会有些人问，镇压法轮功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又不练法轮功。
对，这个问题啊是挺普遍的，因为特别是来自大陆的就是这游客还有就是一些人吧，当学员跟他讲的时候呢，他就说这个事情跟我没有关系，我不想听，或者说你们就是老跟我讲，我还觉得挺那个不高兴的。其实吧，就说这是一个我想就说这个是一个误区了。事实上呢，因为法轮功学员他修炼的是真善人，那么话呢，中国大陆这个江泽民集团呢，他对法轮功的镇压，说白了，实际上就是对真善人的一种镇压。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这个在全中国大陆这整个社会里面，真善人被消除了，那么话这个社会将是什么样，我们可想而知。
整个社会将会充斥着假恶报。
对，
那么这样的一个社会，任何人生活在里面都不会有安全的感觉。
没错，因为这个人嘛，他不是一个孤立的一个分子，人他是有社会性的，他是有这个群体那个属性的，就是说人在社会中生存呢，他会发生方方面面的社会关系。比如说他在一个公司里上班，他就是一个职员，那么他的家庭里面呢，他是一个家庭成员，他就会有老板啊，有同事啊，有父母啊，兄弟姐妹啊，有子女啊，有妻子啊，就他是一个社会中的一份子。那么话如果整个社会他是一个假如充斥一个假恶报这样的一个环境，他是无法幸免于此的。
那么这样的人呢，我们不难看出他对自己的生活质量还是非常在意的，但是呢他恰恰忽视了刚才你说的这个社会的大环境，实际上他个人的生活质量与社会的环境呢是息息相关的。
对，就比如说前不久吧，那个北京发生过一次很强烈的沙尘暴，这个沙尘暴呢就是沙尘呢一直就是飘散覆盖了北方18个省市，而且甚至飘到那个韩国，这个就是外国去了。据说这个还另外呢，据统计呢，就是在2001年的前6个月呢，中国大陆一共发生了18次沙尘暴，其中有3次强沙尘，10次沙尘，还有5次这个强沙。
那么就是他自己再有钱，他再有地位，再有权力的话，他也难免这样的这种，
对，
躲不开这样的灾害。
就比如说，就假如说你是有住在一个很豪华的这宅子里面，一房子里面，沙尘来了，它照样会进你的窗户，会污染你的这个。你的家庭啊，你的车，比如说这个大洪水来了，你在这个灾区里面，你照样会被洪水淹掉。
对，他不会看你是否有权利有地位，绕着你的家门口走的。
没错，就像前不久吧，就是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呢，他在就是美国首都华盛 DC 的国会呢，就散发就是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资料，就碰到这样一个事，就是呢一个这个模样是来自大陆的这种像官员那样的一个游客。然后呢，学员就把这个资料呢就给他去看，就说这是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请你看一看。他就说很不耐烦，就说这个我不感兴趣，我根本就不喜欢真善人。就说这个事情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中国人有句俗话，就说这个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就假如说这位游客呢，如果正好是一个地方的官员，或者是某一个部门的一个官员的话呢，就说他如果在头脑中没有真善人这个概念，他那么话他必然就是说。只能是假恶报这种坏的观念，就他在一个部门或者执掌一个部门或者在一个地方做官的话，
会给很多会给当地很多人带来这个。
对，他就说，因为这个人的行为是靠思想来指导在做事情的，就他如果说头脑中是这种观念的话呢，他不但不能够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很可能就为官一任祸害一方，就他会使一个部门或使这个他的这个一个地区都会把这个对这个人民啊，对这个老百姓啊，有很大的这种不好的这种影响。
事实上呢，就不仅是这个为官为政需要真善人，那么在社会中呢，处处都需要真善人。而法轮功学员他们维护的恰恰就是这个真善人。如果社会没有了真善人的话，到处都充满了假恶报。那么试想一下，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谁会有安全感呢？谁会有幸福的生活呢？
对，是这样的。前不久啊，我有一位朋友，他是呢中国这个浙江大学的一位经济系的教授。他曾经留学德国，然后呢回国任教，就曾经呢在向他就是讲清这个就是这个大法的法轮功的真相的时候呢，讲到真善人，他就说我不喜欢真善人。就我们从中就看出这个问题呢，实际上确实不是一个小问题。你想，当一个经济系的教授，他是做给这个企业啊，给政府啊，他提供经济数据啊，提供这个经济的这种研究的报告啊，如果他的脑袋里面根本就没有真善人这个概念， 那么他所提供的数字，他所做的研究就很可能都是就是虚假的东西在里面。那么的话，他会直接会影响到这个政府啊，一个企业的做决策啊，包括他这个做经济运行啊，都会方方面就会影响到很多地方，使这个整个成为一个虚假的一个恶性循环。
那么他所教育出来的学生一定也是不遵循这个真善人的原则，他在这个社会中所做的这些事情的话，可想而知对社会能会造成什么样的这个危害。
对，这让我想起啊，就是在中国吧，他这个前不久大陆呢，以前都是在叫什么豆腐渣工程，这个什么问题呢？就实际上也是跟真善人是有关系的。当各行各业如果这些做事情的人，上至政府的领导，下至一般的普通百姓，他们如果心里面都没有这样一个道德标准要进来约束自己的话，他们在处处时时都会背离这个真善人。那么背离这个，他们做的必然就是这种虚假的，就是欺骗的东西。所以话呢，很多花了很多这种时间呢、啊、财力物力啊，做了很多工程啊，过了用不了几年就成为一堆废品，一堆废铁，实际上是损害了不光是一个地区或者他当事人的这个利益，可能损害就说长期下去损害的是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整个人民的利益，因为大家都就是享受不了一个就是互相信任、有安全感、有这种幸福感的一种社会环境。
是这个，就是说。我们自己呢，希望通过好好的学习工作，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好的前程。那么挣来了钱呢，希望能够买到我自己想要的那样的生活。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你能够得到你自己想要的那种生活吗？
就正如刚才您所提到，就说一个人他经过多年的奋斗啊，他这个希望他的辛苦的劳动能够换来一个安全、稳定、幸福的生活。可是在中国大陆呢，现在江泽民集团呢，他把这个打击啊法轮功，就是这个真善忍这种推及到整个社会，几乎是人人过关。那么话呢，我们作为一个个人，他怎么可能就说脱离于这个事情之外呢？他要求你每个人都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做一个选择，或者是你是赞成真善忍，或者是跟江泽民一块儿，就是跟他这个就是这个虚假宣传站在一边。所以话实际上呢，就说这个问题啊是。人人都有关系的，是跟每个人生活他都是有关系的。是这样让我想起，就是古人曾经说啊，就说人之初性本善，就说这个人的他这个善良这个本性啊，这个是人皆有之的。但是呢，江泽民在中国大陆啊，他这种打压真善忍、打击法轮功这样一个做法呢，就是从根本上就使这个人呢、啊，他就是失去了对这个善良和这种本性的这种拥有了，他就会使人呢完全就是拉入，就是拖入一个，就是说类似于万劫不复这样的一个深渊。那么话呢，就是说这实际上对社会整个社会都是一场浩劫。
就像十年文革中呢，这个政府呢强迫百姓说假话，那么这个对于自己的亲人呢，他也要被强迫的划清界限，然后眼看着自己的亲人遭受迫害，他都不敢出来说一句话，说一句公道话。
就说当时那个就是做这个虚假浮夸这种风气非常的盛行，一个农村一亩田里面，它能生产一万斤的稻子。就说那时候在这个其实很多人当时并不相信，但在这种高压之下，他这个也不敢去说真话。他即使自己是这个从农村出来的，他知道一亩地能产多少粮食，但他也不敢去揭露这个。
他自己心里清楚，他也不敢去表达出来
对。对，但这个后果是什么呢？在这个后面上，他就是使中国啊这个大面积的这个人口饿死。据后来人统计，当时那些年代可能饿死几千万人。就这个说，其实说当如果一个人嘛，他在一个社会中，他对一种这种丑恶这种虚假的这种现象，他不制止，他不管，他认为说这跟我没有关系。实质上的最后受害的也会落到自己身上，每个人都逃不了这种惩罚。
法轮功呢，自1992年传播以来呢，确实对于在中国大陆的社会道德的回升起了一个非常好的作用。一些就是在修炼之前曾经做过假呀，然后舞弊，还有这个贪污腐败的这些人呢，他都不再继续做这样的事情了。
对，我们从这个早期的就是学员的修炼体会啊，还有一些这个包括媒体的。就是报道吧，我们可以看到，就说因为法轮功学在中国，它这个人群分布很广泛，很非常广泛，而修炼人数也很多，以上达到将近1亿人，所以各行各业呢都有法轮功学。他们有些学员在修炼之前呢，比如说他是做官的，他 他那个，因为中国大陆的风气就是这样的嘛，他很多就是不由自主贪污腐败啊。但他修炼法轮功之后，他知道这个人生的道理，知道真善忍这个一个就是宇宙的一个真理啊，他就不再这个做这种事情。包括一些就是学生啊，他也就知道老老实实的努力学习，他不再会想那些主意去舞弊那、这个取巧啊这种东西了。这些那个其他的像医生的、啊，他就不对病人呢、啊，就是很服务很周到，不再收红包啊这种事情啊，以及等等吧，就是很多这种涌现出很多这样的就是一种人性向善、道德回升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良好的
给社会带来了一股非常清新的这种潮流
正气啊，对、
嗯、
潮流对。
那么。江泽民集团呢，对法轮功的镇压，对于真善忍的镇压，就把人们重新带回了是整个社会的道德走向下滑的这么一条路。
就这个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呢，当一个地区啊，就这个人的道德就是这个低下的时候呢，它常常伴随的就是这个天灾人祸特别多。就是曾经有一个这个人嘛，他讲过一句话，他就说，往往是三分这个天灾，七分人祸。就一个灾祸的这个出现呢。主要是因为人，就是这个地方人不好，它才会引起这个灾难。那么话呢，就说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就说这个中国大陆啊，最近啊沙尘暴啊，各种那个自然灾害特别多。这恰好是跟这个就是从1999年7月份以来啊，就是江泽集团对法轮功商议的法轮功学员进行这种镇压的一个结果。
那么目前法轮功学员所做的一切呢，都是为了维护真善忍这个原则。为了我们中华民族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也为了在这个社会中所生活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美好幸福的生活而努力。
所以啊，就说当您如果下一次呢接到法轮功学员给您的真相材料的时候，希望您呢有一个正确的这个做法。
好了，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下次我们再见。
再见。